以前在求法的时候呢，会常常感到求一个法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求到。在听法的整个过程，每天每天的状况不一样。以前在五台山听入众论的时候，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状况。有的时候生病算是一例，就是不生病也会有一些交通啊，或者说突然这里出问题那里出问题，让你不能够在听法之前内心很安静。这个时候呢，听法的时间到了，你要准时到寺院去上课。在上课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件事冲击力很大，比如说在五台山的话，住的那个小旅馆说啊，你今天不能住在这了，要搬家，又没处搬，拖着行李，说行李就放在外面，然后在里边听课，也不知道听完之后去住哪里。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呢，怎么样能够善知识的法音一响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全神贯注在听法，暂时的弃舍现实。这还是源于对法非常热烈的一个希求心。这个希求心呢是很奇特的，就是你非常非常想听法，但是偏偏在听法之前出了一个事情，占据自己的心，波澜起伏一下。这件事还没处理完，听法的时间到了，那能不能非常快速的转移到这个法的善所缘上，那件事就好像没发生一样，被接下来的法的续流排到后面去了。不然呢，就会坐在法会中心驰于处，不管善知识讲的多么精彩，我们的心呢总是攀援在刚才发生的那件事上，在盘算着怎么解决，怎么收场，甚至说一直在调伏自己的某一种情绪。等到调伏完了之后呢，就下课了，这节课就没有听到。虽然说向内调伏也是很好的，但是这节课的内容却没有学到，还要自己补课。那么怎么样练到说一听到善知识的法音就立刻被这个法音所吸引，其他的自己所想的那些缘突然好像消失了一般呢？我认为是源于炽烈的欢喜心和希求心。当我们特别特别欢喜的那件事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眼里，我们的心里就只有那件事，其他的不愉快，其他的伤痛，甚至说身体的病痛，在听到法的时候好像都停止了。所以法对于有希求心的人来说，确实有一个很深的疗愈作用，转移作用，会让伤痛停止，会让焦灼停止，心里全神贯注在听法的时候，实际上就会同时产生一种愉悦和疗愈。这是就很浅的部分来说。那么对法的希求心是怎么升起来的呢？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。当我们有了那样的一个希求心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受用这个希求心所带来的非常现实的利益。你一听到法之后就开心，一听到法就好像把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忘记一般，真实的体会到法的拔苦于乐的作用。所以那一点呢是蛮真实的，大家只要在希求心上做非常真诚的探讨，不要思维个几天操练一下然后就放置在一边，在没有升起强烈的希求心的时候就放着，或者认为自己升不起来，什么事情都是透过串习升起来的，何况这是一个真实的可以升起来的对境，又不是一个欺狂的法。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呢能够常常的练习，让自己的心去希求于正法，在听法之前呢好好的做前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听师父继续讲。
那么说哦，有这样的畜生的造论的成就者，造了这样畜生的这个解释的法，下面呢还要一个道理，对于这样的畜生的相应的法怎么样听，怎么样讲，你在这种状态当中啊才跟它相应，否则的话这个还不相应，这个还不相应。那么这个第三点呢，平常往往疏忽掉了，实际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这个详细的内涵讲到第三点那部分呢，自然会有很清楚明白，很清楚明白。
在这一段呢，师父说有这样的殊胜的造论的成就者，造了这样殊胜的这个解释的法， 就是前面那两个科判。接下来进入第三个，如何讲文两种书生相应正法。还有一个道理，对于这样书生相应的法，怎么样听，怎么样讲。注意，可能新同学不是特别熟，老同学已经非常熟，就是怎么听怎么讲，你在这种状态当中才跟他相应，否则的话这个还不相应。师父又说一遍，这个还不相应。当我们遇到了一个书生的法，我们都习惯去跟善知识求法，求法的时候好像心里还蛮猛的，想求一些没听过的，对没听过的法都很有希求心。那么求了法之后呢，对于自己怎么样的听，是否做过详尽的规划呢？有没有想说求法的机缘成熟了，善知识非常欢喜的答应了给我们讲的时候，如果由于怎么样的听没有做详细的规划，那师父说在这种状态中是还不能相应的。接着师父说，那么这第三点，平常往往疏忽掉了。我想问大家说，是谁的平常？师父在说谁的平常往往疏忽掉了，是指知道道理的人呢，还是指不知道道理的人疏忽了呢？你们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不知道道理的人能疏忽他吗？你就不知道世界上有怎么听怎么讲的规矩。像以前没有学广论的时候，怎么听我们大概就是专心的听啊，不要走神，就知道这些。那么学了广论之后，我们知道说听闻鬼里的那么多要求，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是对于知道道理的人呢，还是不知道道理的人呢？师父说平常往往疏忽掉了。谁的平常？是我们自己的平常吗？拿这句话向我们的心去观察的话，疏忽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怎么讲的？是不是沿着说法规律那样说的？听法的是不是沿着听法规律那样听的？那么疏忽是什么意思？疏忽是已经知道了还是不知道呢？疏忽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假如说一个手术室的大夫，他在进手术室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洗手，最后戴上手套，他洗了手之后是不能用他的手推开手术室的门的，必须用他的身体用肘让那个手术室的门打开，因为他的手已经洗过了。为什么这么严格的要把手洗干净，这个情节一定要这么被重视呢？因为如果一开始手没有洗干净，其他的器具没有消好毒，那么这个手术就有可能失败。失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把该割掉的都割完了之后，像这个人是活不过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途发生了感染。那么为什么发生了感染？就是跟之前没有好好洗手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手术室的大夫进入手术室之前的那个洗手的动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，它是不可以被忽略的，不可以被疏忽掉的。因为一疏忽之后，后面就是人命，整个全部都失败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，是不能被疏忽掉的。像你出门去其他国家护照丢了，那就问题很严重。所以呢，疏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应该天天记得的事情，可是由于疏忽的原因它就不见掉了，不见咯。师父说实际上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又一个重复，非常重要。到这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，当我们每一次开始去听法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还在如何讲如何听的这一点上非常认真的，就是像手术室的大夫一样详尽的洗手，就做这个准备，会不会这样？我问完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你能清晰的想到自己疏忽的现行吗？比如说哪一次听法自己是疏忽的，自己疏忽的那个心和形象是什么，能抓得到吗？不然就变成说啊，我总是疏忽，然后这样一个大概的对自我的检查，下次应该也没有什么改变。 疏忽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，心态到底是怎样的，会出现怎样的动作，怎样的神情，那么不疏忽的样子又是怎样的，脑海里有没有清晰的形象，这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详细的去寻找的话，疏忽的样子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并不认得。如果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疏忽掉的话，我们可能整个修学佛法都失败于此。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